大家好，我们已经结束了天主教教理的第五届的内容，那么我们这一次呢要进行第六届的内容，大概要分几次的时间呢来看这个第六届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要看2331号到2347号，那么分成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呢是首先呢看呢天主的创造，天主造了男人和女人。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看这个贞洁的圣召。好，我们首先看呢这条诫命的这个出处，不可奸淫。你们一向听人说不可奸淫，而我对你们说，凡注视妇女有意贪恋她的，她已在心里奸淫了他。那么这个部分的这个前半句呢是出自出谷记20章14节和申命记5章17节，那么当然耶稣的话呢是来自马杜福音5章27到28节，其内容呢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只是耶稣啊在重塑这条诫命的时候，就是他重复这条诫命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就是不只是奸淫，就那个罪恶本身呢是被禁止的，甚至呢和它相关的一些行为呢也被禁止。那比如说注视妇女有意贪恋她的，她已经在心里奸淫了她。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发现这个诫命啊从一个就是所规定的这个行为本身呢，它开始扩展到这个跟思想开始有关了，就是变得更内在化也更具体化。下面看第一个部分，天主造了男人女人。2331，天主是爱，在他内有一种相爱共荣的奥迹，他依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类男女，在其内铭刻了爱与共荣的招教，赋予他们相称的能力和责任。天主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造了男人女人，创世纪1章27节，你们要生育繁衍，创世纪1章28节。天主造人的时候是按自己的肖像造的，造了男人女人，造他们的那一天祝福了他们，称他们为人，创世纪5章1至2节。我们看的这个第一条2331号呢，它主要给我们介绍呢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天主为什么造人，和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天主造了人，圣经里面是怎么描述的。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天主为什么造人，是出于爱来分享他的共荣，所以天主造了这个男人和女人是为了分享爱。那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我们自然清楚啊，天主其实是为了出于一个善的目的，他造了人，愿意让人呢也加入到他爱的共荣当中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创世纪里面介绍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呢造了男人和女人，并且呢造了人之后呢又祝福了他们。那其实祝福的意味着是呢赋给他们能力呢，赋给他们能够生活的能力，能够拥有幸福的这个能力。2332号，在肉身与灵魂的合一之下，人在各方面都受到性的影响，性特别牵扯到感情、相爱和生育的能力，也更广泛地关系到与别人建立共荣的联系的能力。那么在这里呢，这个解释呢，其实特别经典哈，也很具有这个权威性，就是他告诉我们这个性啊，对一个人整个的这个生命啊，有多大的这个影响，它都跟哪些事情有关，换句话说，它都是哪些事情的基础。第一个，他说性呢特别牵扯到感情，性是感情的这个基础，这个是无可否认的。那么这里面这个感情呢是很泛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情，它包括同性的，还包括异性之间的，这个都属于这个都跟性有关。那么第二呢，它跟相爱，那这个相爱呢通常指的是异性，如果谈恋爱和夫妻，它指的是这方面，这个指的是相爱。第三是生育能力，当然这个也通常指的是夫妻。那么这三个方面呢还好理解，稍微难理解一点的是最后一个方面，也就是第四个方面，它 广泛地关系到和别人建立共融和联系的这个能力。那么这个是稍微难理解一点，其实这个也是跟性有关，因为这是这个性啊，是人身体里面的一个基本的本能表现形式之一。那所以呢，它在跟这个人和人相处的这个时候呢，它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和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看的性呢，不只是像它字面理解的那么简单，其意义呢，这个远比这个性别本身要丰富。我们说这个性别本身呢，是人的这个生理特质，这个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呢，由基于这个性本身呢，所发展出来的这个层层的这个关系呢，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再往下看，2333，每一个人不论男女，都应承认并接受自己的性别。生理、心理和心灵的差别与互补性，都是导向婚姻的福祉和家庭生活的发展。夫妇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部分有赖于怎样活出两性之间的互补、互赖与互相支持。这个他下面呢继续要讨论这个跟性别有关系的这个诸多事项。他说首先呢，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承认自己的这个性别。其实这个话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做起来并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受着这个文化呀等等多方面因素的这个影响。比如说我们中国的社会大体上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一个社会，因为是农业社会的这个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呢，常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当然现在重男轻女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了，但仍然有这样的这个思想。那么男孩受到重视，女孩呢就不被那么重视。那所以呢，当一个家庭里面有了几个女孩之后呢，就特别希望有其中的一个孩子是男孩。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啊把其中的一个女孩当做男孩来养。那其实呢，这个做法呢是错误的，是受这个传统思想的这个影响，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孩子的这个性别，当他出生的时候就确定了。所以你当把一个女孩当男孩来养的时候，用一个男孩的环境啊和态度来塑造他的时候呢，会给他整个的生命带来这个极大的问题。等他长大之后呢，他可能恐怕会分不清自己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这样的话呢，为他将来的生活呀就带来了这个拖累。这个是错误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所以呢，做父母的这个和做家长的应该清楚，就是你首先你要尊重这一点。所以你这个父母啊要在这一点上呢特别留意啊，不要使这个当事人呢对自己的这个性别的这个认识产生错乱。这个我们知道在生理上啊，男性和女性啊出生的时候是确定，但是呢他的这个社会性别啊还有这个心理啊，他会受到后天人们对他的这个看法的这些影响。所以他后面强调呢，就是说生理心理和灵性的这个差异与互补性。这个生理这个好理解，你本来是男就是男，是女就是女。而这个心理呢，是一个人内心对自己性别的这样的一个认同。这个当外，比如说尤其是父母把女孩看成男孩来对待的这个时候呢，会容易造成了他心理上呢就把他自己当成一个男孩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会给他日后的生活带来麻烦。但是还有第三点呢，是灵性上的这样一个差异。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同的男女之间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补，而恰恰是这个互补啊，还有啊这个性的这个吸引呢，这样的男女互相喜欢，然后他们谈恋爱才能发展为家庭，组成为家庭。这样的话呢，给社会也带来这个福祉。这个其实呢，你说它重要不重要？它当然重要。人类的这个繁衍呢，有赖于此，人类这个繁衍。所以呢，它导向这个社会这个福祉。一个社会，当一个社会呢，就是当人们开始这个不结婚，也都不愿意做父母的这个责任这个时候呢，常常是这个社会啊走向萧条的这样的一个开始，是走向萧条这样的一个开始。我看最近这一次呢，我们全国这个人口普查呀显示，我们东北三省啊省会城市里面这个人口流失最严重的就是哈尔滨。那么它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就是呢，那你发现呢，近几年来哈尔滨的这个经济呢是一年不如一年。当然这里面这个有人才外流啊，还有出生率这个大幅降低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它对社会啊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所以整个社会的这个和谐呢都和这个有关。如果你从长远上看，这个都跟它有关。所以 总结一句话，就是社会的和谐呢，有赖于此。看2334，在创造男人和女人时，天主给予男女平等的位格尊严，人有位格，同样男人和女人都有位格，因为二者都是依照有位格的天主的肖像和模样造成的。那这一点呢，其实非常清晰啊。从位格上看呢，这个男女啊，他们这个是平等的，是同样都有位格的。就是这句话呢，要为下一个这个观点的做基础。这个平等呢，其实他们是有基础的，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位格。然后我们看这个2335，两性的每一方面尊严相等，虽则方式不同，都是天主大能及温柔的肖像。男女在婚姻中的结合，就是在肉体方面效法造物主的慷慨与多产。人应该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2章24节，人类的世世代代均由此结合而来。那么首先呢，这个2335条呢，它肯定啊，在尊严方面，就是你平等，你尊严这个是一样的，你男女呢是平等的。那么虽然形式不同，这个平等啊，一定要不能表现在这个形式上。为什么不能表现在形式上？因为呢，它是平等，但是它有差别。当一个人一旦他强调这个男女绝对平等的时候啊，那你就把男女的差别给忽视了。那实际上呢，这个差别呢是生理上的这个差别。比如说男人强壮，女人温柔，这个你也要把女人也变成强壮，男人也变成温柔，所以那就乱套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再看到这个男女在婚姻中的这个结合，然后呢，他们产出子女，成为人父，成为人母，这个人类的社会的这个世世代代哈，都由此而来。所以我们从这一点上看呢，父母在某种程度上啊，飞翔了天主的创造力，它是飞翔了天主的这个创造力。这个必不必要呢？这一定是必要的，这一定是必要的。所以现在的这个社会学呢，对这个人的研究啊，之前呢更加深入。比方说一个社会呢是否是健康，那就要看这个社会的就是这个中间的年龄啊是占据最大的比例，也就是说他年轻人多和少。如果呢他这个年轻人多，那么这个国家的希望就大。那如果这个国家呢严重的这个老年化，那你想啊，这些老年都退休了，他可能需要的是国家养他，就是哎别人照顾他，那么他的创造力呢已经就是衰减到一定程度了，甚至是枯竭了。那你说这个时候社会还怎么向前发展呢？估计很难向前发展的。那么他唯一的动力是来自哪些人呢？他是来自这个新生的这个婴儿，哎，他来自这个社会新的这个成员啊，这个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我们看这个2236，耶稣来是为恢复受造界原有的纯洁，在三周圣训里，他严格地解释天主的计划。你们一向听说过不可奸淫，我却对你们说，凡注视妇女有意贪恋他的，他已在心里奸淫了他。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教会的圣传领回到第六诫涵盖有关人性的全部内容。我们看这一个部分的最后这一条，讨论第六诫的这个时候呢，这个耶稣呢也对第六诫呢加以解释。他解释你们不可奸淫的时候呢，特别强调你们不可以注视他。从心里面如果决定贪恋他的时候呢，这也构成罪过。那当然呢，也在这个段落里面，这个耶稣他肯定他说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这个下面这句话呢是作为啊这个部分跟下一个部分之间的过渡。教会的圣传领回到呢第六诫涵盖有关于人性的这个全部内容。这个第六诫的这个内容呢跟这个人性呢有着自身的这个联系。我们看这个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叫贞洁的这个圣召。那么这个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呢，又分两个小部分去看。第一个部分是人的完整，第二个部分是完整的自我交付。我们首先看第一号2337，贞洁是性在人身上成功的整合，由此人在肉体与灵性方面得到内在的合一。性表示人是属于肉体与生物的世界，但当男女完全的终身的彼此交付，使性整合于人与人的关系时，性便属于个人和真正的合乎人性。 所以里面真正的德性包含着人的完整和自我交付的这个全部。我们看到他这里呢，他首先告诉我们说，他说贞洁啊是性在人身上成功的这个整合。你把这句话呢换过来看，就是贞洁是什么呢？贞洁是性呢在人身上整合后的这个结果，而这个结果呢是成功了的这个结果。当然如果这个整合不成功的话呢，那就跟贞洁相反了，就跟那什么放荡不羁啊有关系了。那么这个整合了之后的这个人就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成了一个合一的人。成了一个合一的这个人。当然你说合一的人有什么好处？好处多多呀。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啊，他说性也表示人是属于肉体与生物的这个世界。你单从功能上看，或者是从它的生理特征上看，那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动物的这个身体，其实是一样的，它属于动物这个世界。那但是呢人的身体固然是属于动物啊，这个解剖学能够给我们清楚的这个解释。但是更重要的是呢，当男女完全和终身的彼此交付时，使整合于人与人的关系时，那么性就在合乎人性。哎，这个性才合乎人性，所以它有婚姻，这跟动物呢就有天壤之别。一般的动物呢，你看它的那个一般那个动物呢，它在那个交配的时候呢，它那个通常是不是那么固定，不是那么固定。可是呢，在人身上呢，它就要受到这个，因为它是人，这个不是一般的这个动物的这个特质的这个影响，那所以呢，它有一个要完全的和终身的彼此交付。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更合乎人性。也符合这个人性的这个尊严。所以下面呢就从两个方面呢，就是从人的这个完整和自我全部交付的这两个方面呢去看。我们首先看这个人的完整。贞洁的人保存了在他那个生命与爱之力量的完整。这种完整呢确保人格的一体性，反对任何伤害他的行为，因此呢不容双重的生活及语言。那么我们看的这个完整啊，就是他说你看这个贞洁的这个人呢保存那在他那生命与爱的力量的这个完整，就是这个爱的这个能力和这个生命呢，他俩是紧密相连的，就你不能把它一个简单的这个分开，不能把它简单的这个分开。那怎么理解这个是把它分开的呢？就是那么有些人的生活作风极为混乱的这个人呢，那其实他显然就是把这个分开了，他有点把这个性的这个能力呢看成了这个动物性的本能，就单纯的动物性的本能呢，他不受这个人格的这个尊严和性本身这个特质这个约束了。那么所以他带来的这个结果呢必然是混乱，这个必然是混乱。那么简单的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贞洁呢与性啊涉及到是人的自身的存在，它涉及到人的这个最深的这个存在。那么这个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个贞洁和性的这个关系。因为性啊涉及到人的这个最深的这个存在，就是你跟一个陌生的人认识，第一个步骤大概是握手，那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友谊的这样的表达。但是你不能够握手之后然后就有性的这个关系在里面，那这个就是混乱。为什么不能有性的关系在里面？因为性它所涉及到的是两个人自身的这个关系，当然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自身的关系呢需要在婚姻里面有一个完整的表达。那如果你不在婚姻里面表达的话，表达这个自身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它结果常常是混乱的。看这个2339，贞洁需要学习自制，就是人性自由的训练，二者的取舍是明显的。人控制其情欲则得平安，如果受制于他则不愉快。人性尊严要求人以有意识的自由选择行事，以及出于个人的心悦诚服而行事，而非出于内在的盲目冲动或出于外在的胁迫而行事。人将自己的私欲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并以自由选择为善的方式追求其宗旨，同时又辛勤而又有效地运用合一的方法，这样的人才算达到其尊严。 我们看呢，这里面他说这个贞洁呢，这是需要学习的，也是需要这个日后训练的，这个也是需要日后训练的。那么，但一个人呢，他能够控制情欲的这个时候，这个情欲的就是性的能力，或者是叫做情欲的这个表达呢，它是基于本能的。那么，如果人能够控制它，或者说能够合理的方式去掌控它的这个时候，则得平安。如果受制于它，则不愉快，那么这就是不平安。那就是说，你看呢，这里面就是人的情欲得受什么来控制呢？受理性的这个控制。如果人的情欲呢，它不受理性的这个控制的时候呢，那人就是不愉快的，那就是痛苦。这是一个角度去看。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当人的理性能够控制情欲的时候呢，人就是自由的。因为自由是朝向善的嘛，那么等于说你就生活在善里面。那么相反的，如果你不能够控制它，就是不自由的。那么当一个人不自由，他必然痛苦，哪怕是一个最小的不自由，他都痛苦。那么况且呢，这个自由所涉及到的是人的一个自身的一个存在。那么括号里面的这段话呢，是一段引用哈，它在进一步的解释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人性的尊严呢，它要求一个人在行事的时候呢，他应该是怎么样？是心悦诚服的去行事，就是他心甘情愿的去做，或者是不做。那么这个就是人性尊严所要求的，而不是基于盲目的这个冲动。那么这个是情欲本身的这个特点，或者是出于外在的胁迫而行事，那么这个就是丧失自由的表现。那么当一个人呢，将自己呢由这个私欲和奴役当中被解救出来，也就是从不自由的状态当中被解救出来，以自由的方式去选择善的时候，去追求其宗旨的这个时候，并且又知道用合适的方法去操练这个自由，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人性尊严呢就被凸显出来，他的人性尊严呢就被特别的凸显出来了。二三三九条这一条就讲非常好，看二三四零，谁愿意忠于洗礼誓愿，并愿意抵抗诱惑，应注意以下的方法：这个认识自己，实行合乎所处情况的灵修功夫，遵守天主的诫命，修炼德性，并忠于祈祷。实际上，贞洁使我们重新整合。他把我们领回到我们因分散而失落的一体性。那么他这里当然提到的是特别一个基督徒啊，他如果是愿意忠于他自己的洗礼，要学习去抵抗诱惑的这个时候呢，他应该怎么去做？他应该怎么去做？第一个，他应该认识自己，他对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了解和一个正确的这个了解。必要的时候呢，他可以求教于专业人士，并且呢，他要实行我处情况的这个灵修功夫。这个每个人呢，具体所处的这个环境啊，还有他的这个教育程度啊，自己的经历啊，身份呢等等啊，这些情况是不一样的。你的灵修功夫呢，其实也是有差异的。然后呢，去遵守天主的诫命，并且修炼德性，并忠于祈祷，这些方法，这些常用的方法。那么，所以呢，结果就是贞洁呢，是我们重新整合。我们知道整合呢是达成一个整体，和整合呀相反的那一面呢是什么？是分裂。其实罪恶导致的结果呀就是分裂。那他把我们领回到我们因分散的而失落的这个一体性，他这里说的是分散，那其实也就是那个分裂。所以整合人格，重获自由，在自由里面生活呀，这个常常是重要。看这个二三四一，贞洁的德性呢，由淑德中的节德呢所推动，其目的在于以理性渗透人的情感和感官的贪求。我们知道这个药理问答上呢，他讲到这个四淑德的这个时候，他说智义勇节，其中这个节制之德啊，就是这个其中的一个德性，所以贞德呢是属于这个节德的这个表现形式之一。其重点呢是以理性来管理自己的这个情感和感官。像我们知道呢，越理性的人呢，他其实越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控制自己的那个情感，也包括自己的那个感官。二三四二，这个自制呢是一项长期努力的工作，不可认为一次获得即永远获得。他假定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呢都要重新获得。 在某一个时期也可能需要更大的努力，比如在人格形成期，在童年及青春期。在这呢，他给我们进一步的介绍这个自制。这个自制呢，就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这个工作。那么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一辈子的一个工作。所以你千万不能够认为这个就是你一次自制了，然后以后就不用管它了，它自己就给它自我发展了。其实不是，它不是。它需要一个人终生努力的这个结果。那么特别是在人格，在这个人生命的一些特殊的时期里面，它显得尤为重要。它这里面特别举出人格的这个形成期跟童年及青春期特别重要。那做父母的要清楚啊，自己的儿女呢是处在这个哪一个时期里面，那么就知道了，用特别的这个关注引领他们呢，该在这个时期里面去学习节制。那你知道一个小孩子的节制呢，和一个青春期这个孩子的那个节制呢是不同的，还有一个成年人的一个节制呢和小孩子的节制也是不同的。所以父母呢在教导的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啊，这样的一个差异，也知道这个节制呢是生命的不同的特点，不同的时期呢所彰显出来的不同的特点和具有该具有不同的深度。看这个2343，贞洁有成长的规律，在不同阶段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完美甚至罪过的情况。有操守及贞洁的人，经有许多自由的决定，日复一日地建立自己。因此呢，他根据成长的阶段认识然并完成伦理的美德。这个2343呢，它向我们强调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特点，那就是这个贞洁成长的这个规律。那么既然呢它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它有好的也有坏，也就是它有成功它有失败的这个时候。当然成功的时候呢大概是跟功劳有关，失败的时候可能是跟罪过有关的。那么一旦它跟罪过有关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面对的，你也应该有一个心理的认识啊，有一个心理的认识。所以呢在这个整个这个成长的这个进程当中，你要注意到它的这样的一个特质。那这就好似是哈，当一个人他过了40岁了，他就发现他自己的生命呢就不同了，就跟之前不同了。他虽然那个身体还是那个身体，但是反应却不一样了。比方说他之前吃东西可以大吃二喝，但是现在呢一旦吃多了，他就会感觉到这个难受。所以他就要去学习节制呢，就会在这个年龄哈，就是过了40岁之后的这个人身上会变得更加重要，或者说变得更加的这个敏感了。你过去多吃一点没事儿，大概活动活动就完事儿了。对不对？你过了40岁之后，你多吃一点之后，你大后难受一两天。看这2344，贞洁特别显出个人的功夫，包括文化方面的努力，因为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互相依属的。贞洁假定尊重人的权利，尤其是接受资讯和教育的权利。此资讯与教育该尊重人类生命中道德与精神的活动。在这前面其实一直在说呀，贞洁呢是个人的这个努力，那其实它也包括文化方面的努力，这只是它的社会的特质，它社会的这个特质。那么同时呢，虽然它包括两个方面，但是呢它属于个人方面会更多一些。同时呢，贞洁呢假定尊重人的权利，它要尊重人本身的这个权利，并且它接受教育的这个权利。这样的话呢，整个的人呢就会在这个在道德与精神的福利当中呢不断的这个。2345，贞洁呢是一种道德方面的美德，贞洁也是建立的礼物恩宠属灵工作的结果。圣神赐给灵血而重生的人效法基督的这个纯洁。所以最后呢，就是它跟这个德性呢这个紧密相连，它是一种美德，它也是一个德性。既然它是德性呢，就是它也是建立的礼物，它跟天主的这个恩宠有着特别的这个关系。并且是一个属灵工作的这个结果。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贞洁呢它有本性的这个修养这个内容，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超性的这个德性，所以它跟天主的恩宠有关，它跟一个人的灵性生命的这个层次有关，它跟这些有关。所以呢最终啊它鼓励人呢，因灵血而重生的人他效法基督的这个纯洁，也就是说他活出啊这个贞洁的生活。你看最后这一个方面是叫完整的自我交付。2346，爱德是一切美德的典型， 在爱德的影响下，贞洁就像学习自我交付的学校，自制导向自我交付。贞洁使实践他的人在近人面前变成天主信实和仁爱的见证。那么这里呢，他这个在讨论这一点的时候，他说主要是讨论的这个完整的自我交付呢，是你对待天主，对待这个天主。当然后面他也稍微的这个提到一点，你除了对待天主之外呢，就是你这个自我交付呢，也跟这个你所深爱的那个对方的自我交付，在现实间的那个自我交付。他说呢，贞洁呢是自我交付的这个学校，学习自我交付。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天主面前，他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这个爱的见证。看这个二三四七，贞洁之德呀，在友谊中开展。贞洁指给门徒如何追随并效法基督，他选择了我们做他的朋友，他把自己完全交给我们，这是我们信仰他的真理性。贞洁是不朽的学校。贞洁明显地表达于对近人的友爱中，无论同性或者异性中间所发展的友谊，对大家都是一大好处。友情导向灵性的共荣。那么这里呢，这个二三四七呢，他又提到这个贞洁之德呀，是在友情之中展开。他说呢，贞洁呢，让门徒们知道如何追随基督。其实这里这个贞洁，如果你换一个词表达，大概更好理解。他指的是这个是什么？是完全的爱。他选择我们做他的朋友，就是当耶稣选择我们做他的朋友，他把自己完全交付给我们，并说我们分享他的天主性。所以呢，在这儿呢，这个贞洁呢，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不朽的许诺。所以贞洁呢是跟什么有关呢？是指的是一个完整的爱，不被分散的完整的爱，专一的爱。贞洁明显的表达于对近人的友爱中，无论是同性或异性中间所发展的友情啊，这个也是跟贞洁有关，这个指的是友谊，也是跟贞洁有关，对大家都是一大好处，而友情导向灵性的这个共荣。最后呢，这个那么这里面，可能我们中国人呢不太去讨论这个其中的这个含义。这个友情啊，其实呢，它追求的是什么呢？是对方的这个好处。那实际上是真正的这个共荣，是真正的这个共荣。世俗的观点呢，把友情看作是好像是彼此互相利用，那这个显然就太肤浅了。这个也跟这个人性的这个尊严呢有别。所以这里我们知道呢，它是内在的这个共荣。这就好像是说，这个英文有一句话叫 soul mate。就是灵魂的这个伴侣啊，就找到一个跟你就是又相似又能够谈得来的人做朋友，你会感觉到这是幸福。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有这个灵性的这个共荣。所以真正的这个朋友啊，通常呢都是以此为基础。